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4章21到28节，让我们先用起应的方式来一起朗读这段神的启示。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以赛亚书44章21节，雅各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呢，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是独自出尘诸天，铺开大地，谁与我同在呢？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我仆人的话语立地，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诚意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用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根基。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满心感谢你，主啊，也盼望我们每个人在聆听你的话语之前，主啊，可以思想你话语当中的真理。主啊，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主因着这个缘故，你应许我们，主啊，每一个在你圣约当中的圣徒都蒙你的纪念，必不被撇下。主啊，也因为你的创造，主啊，我们会看到宇宙天地间的一切秩序与规律都是来源于你，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被你的护理所托住，从你而来。主啊，今天在你的经文当中，你又一次提醒我们，主啊，小到我们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大到宇宙的运转历史的变化，一切都属于你，是你手中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把当归给你的感恩和赞美归给你。主啊，看到主啊，我们所信的内容是如此的有坚实的根基，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不怀疑，站立得住。主啊，更让我们看到你不只是创造我们的主，主啊，你也救赎了我们。主啊，在我们拿出一切的好行为之前，主，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在耶稣基督里涂抹了我们的过犯，赦免了我们的罪恶。主啊，你的恩典永远在我们的表现以先。主啊，你从古时就成就你的旨意。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真正的得到释放，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主啊，不被我们的行为所定义。主啊，让我们会看到，主啊，我们人生的意义不被我们的过往有限的本质所缠累。主啊，我们的人生是被神你自己所定义，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以重价所买赎。主啊，因此我们在你这样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以谦卑顺服的灵来回应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创造当中得见你的智慧，让我们在你的经历的救赎当中经历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从你的作为里面，主啊，有坚定的盼望，胜过眼前的各样考验和试探。主啊，愿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好让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也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啊，我们会看到啊，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当中啊，感谢神的恩典啊，在神的帮助之下 我完成了对这个毛家乐弟兄所负责的温州华道神学院的两周的密集课程啊。当时我上的这个课程的题目是改革宗的信经信条啊。那对比啊，我们 PC 的信仰标准啊，也就是小奥里问答，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啊，同样是改革宗的另一个信仰标准之一，叫海德堡要理问答。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神学本质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写作上，特别是在人称上，有没有人记得小要理问答的表达和海德堡要理问答的表达，他们在人称上有什么差异？大家谁还记得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这是用第几人称开始的这个讨论？其实是第三人称，一个旁观者去讨论说这整个人的这个人生的首要目的。大家有没有人记得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
第一人称，
是第一人称的啊。无论或生或死，你唯一的安慰和盼望是什么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海德堡啊，我们会看到呢，他们呢啊，本质上神学上都是一致的，但是呢，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啊。西敏小要理问答啊，他呢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娓娓道来，陈述真理当中不容质疑的一切。海德堡要理问答呢，特别有教牧的关怀，就像你身边至近的朋友，用这种你与我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之间对话的模式，来直指我们生命当中啊最主要的议题和关注。那我们今天结合以赛亚书44章21到28节，我们也来讨论两个主题。通过刚才通读这篇经文，大家也能从中呢提炼关键词。21节到28节这段经文，主要抓住了神哪两个作为？第一是神的创造，第二是神的救赎。就这两个神学命题而言，就这两个知识点而言，我相信大家作为多年的基督徒都觉得是老生常谈了啊，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吗？所以呢，我希望呢，今天啊，我们讲到的侧重点也仿照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来思想耶稣啊，我们来思想神的创造对你我有怎样的意义？神的创造对你我的意义是什么？神的救赎对你我当下的生活啊，能够带来哪些意义和指向？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会知道啊，在我们的刻板印象当中啊，我们会感觉呢，好像啊，在美国有许多种族裔，许多种文化。以我们有限的观察，刻板印象给我们感觉好像是墨西哥人、拉丁人，好像他们特别看重家族的凝聚力啊，他们特别强调说啊，一家人要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以至于呢，在墨西哥这个国家，他们文化当中呢，有一句呢挺惹人深思的名言，他们说呢，一个人其实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两次，第一次是我们身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二次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你、了解你的人，他也从世界上离开的时候，我们仿佛就从历史当中彻底消失了，没有人再记得我们，仿佛我们就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在上周六，应农方莹姐妹的邀请啊，我带领一些社区里面华人的邻居朋友啊，去参加了一次福音的活动。当时呢是新泽西一个乡下的教会啊，邀请费城地区的留学生华人去到他们教会做客，吃感恩节特色的这种美式的火鸡午餐。这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点，就是他们教会里面呢有一位会友，他是温斯罗普的第十一代后代。我们中间有没有了解清教徒、熟悉美国历史的人听过温斯罗普这个名字？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他说的话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如雷贯耳。他说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殖民地， 要把这个殖民地成为什么呢？山上之城，灯台上的光。这话呢就出自普利茅斯啊，这个殖民地初代的总督啊，约翰温斯罗普之口。他们就是啊，五月花号清教徒在马萨诸塞州落下脚来啊，开创殖民地之后啊，选出的啊一个最著名的啊这个管理者和总督之一啊。后来呢，他的第十一世后代啊迁居到新泽西州啊，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哦，人会不会被纪念啊？能不能在历史当中啊留下一席之地？我们会看到，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说，还有没有人记得你？哪怕经历十一代的沧海桑田之后，会不会还有人传讲你的过往，向子孙后代述说你的见证和经历？我们会看到啊，意义常常是需要被述说的啊。我们来看，我们通常来讲，很多的时候，你了解你往上数，你三代以前的祖先，四代以前的祖先，你了解他的人生轨迹吗？你知道他的人生细节吗？我们可能知道我们的父亲，我们可能了解我们的爷爷，但是再往上，伴随着遗忘，伴随着信息的流失，我们知之甚少，仿佛这些人就在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谈到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自我也感慨，会不会有朝一日我们也步这些祖先的后尘啊？虽然来到过这个世界，但是三四代人之后不再会被人纪念，从历史当中消失，仿佛从来没有来到这一样。那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这样，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经文的第二十一节说到，雅各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啊，要纪念这些事啊，要纪念关于神的事情。同时我们会看到啊，神在这里呢不是只对他的仆人提要求和意见，神在这里也做出了一个保证，说什么呢？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造就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亚帕啊，他曾经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关于神创造人的描写当中，谈到说神用泥土造人，那个造用的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词亚帕啊。神造就了我们，神创造了我们，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神就给我们的人生啊赋予了一个保证和意义，就是说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们会知道，因为神的创造使得我们的一生呢不是偶然，不是巧合，不是没有意义，不是静悄悄的从这个时间走过这短暂的七八十年，仿佛呢啊没有来过一样。相反，我们会看到，因为神的创造，我们会知道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对我们每一个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有他形象的受造之物，我们会看到神都赋予意义，都经历神的设计。我们会看到，我们不是概率的巧合，而是出自神在创世以前预定的结果。神设计了我们，神安放了我们经历人生当中的一切，神告诉我们这一切是有意义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徒然，不是在这过往之间只是吃喝拉撒浪费自己在世上的光阴。所以我们会看到创造这个事实对我们来说啊，不像其他的神话故事啊，不是一个童话啊，不是我们听听觉得有意思啊就过去了。我们会看到创造作为一个历史当中的真理，它带给人类一个终极的真理，能真正的带给啊唯一的人文关怀，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别管你一生啊经历了怎样的啊坎坷，别管你一生现在正面临怎样的难处和考验，尽管在世俗的标准当中啊你可能不被纪念甚至低入尘埃， 但是在神的眼中，你不是一个无所谓，你不是宇宙当中一粒尘埃无足轻重，你在这个宇宙的设计者至高者的眼中，你是被记得的啊，你是被看重的。那我们会看到啊，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啊，现在呢差不多要么是在退休的阶段，要么是临近退休的年龄啊。你会看到退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以世俗的劳动标准看来啊，可能年纪老迈啊，效率有限，以至于呢这个岗位应该被更年轻的人所接替。如果按照无神论的世界观，如果按照达尔文主义的价值标准，那我们知道那个最有名的口号是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啊！我们会看到仿佛啊，退休好像以世人的标准，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不再能够创造足够的价值，不中用了，以至于被社会的浪潮所淘汰？甚至我们担心啊，我们被社会淘汰，被公司荣休啊，那还是小事。如果我们有一天在家里好像也派不上用场啊，不能再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啊，为接一家人啊来创造这种物质的条件，也许你今天能给儿女的建议啊，在你的儿女看来都已经是老黄历啊，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已经可能不适合他们今天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感觉自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感觉自己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家庭当中被冷落、淘汰甚至边缘化啊？那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心里产生这样的恐惧甚至控告的时候，进化论、无神论的世界观不能带给你安慰，相反呢，它会冰冷地宣告啊，你的过期。只有信仰，只有真理，只有真正被神所启示的话语，他会告诉你，我们每一个有神形象的人，我们不是啊因为自己的年龄而被定义，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效率所评估啊。神向我们做了一个保证，他必不忘记你在他的手中，你如果在他的旨意当中，你是按照他的形象所被创造的受造物，那么神给你一个保证，任凭世界的沧海桑田，任凭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了解你人生和过往的故人都走过，神不会忘记你的价值，你的意义，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对神所尽的本分，你一生的年日对神所摆上的忠心，神都纪念，神都数算。按照圣经的话语，他把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滴眼泪都收纳在他的皮囊里面，我们的每一次劳苦愁烦他都数算过，我们每一次历经艰难波折之后，最终依靠神的恩典重新迎接生活的挑战的时候，神都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纪念我们。因此我们会看到，创造对于我们人生的第一个意义是什么？神的创造使我们怎么样呢？永不过期。神的创造可以让我们永远不被忘记。其二，我们会看到创造对于我们第二个启发或者带给我们的安慰是，你我现在所相信的真理虽然常常被世俗所嘲讽，虽然常常被世俗的主流价值啊所耻笑，但是如果我们客观的去审视周遭的一切，看待历史当中的变化，我们会知道你我所信的圣经真理与科学并不矛盾，相反呢还一再的被真理所印证。以赛亚书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不是孤立的，而是因着神的创造被放在一个更宏大的救赎计划当中。当神说我创造了你，意味着你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我们会看到，当 第二个四节，神说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我们会就知道神的创造与自然规律与真正的科学并不矛盾。如果按照今天科学告诉那个所谓的那些无神论者告诉大家的那种主流叙事，他说我们眼中如此精密的这个宇宙，我们看起来如此一丝不苟完美的运行的这个世界，它是从偶然产生的，它是因为概率而无意当中出现的。那你觉得这样一个因为概率碰巧无意识而产生的世界，这样的一种世界应当是混乱的还是有秩序的？如果世界是在概率偶然当中产生的，这个世界理应没有什么必然性才对啊。这个世界怎么会出现物理的规律、数学的定理、化学的公式？为什么一切严丝合缝都恰到好处？其实这一切告诉我们，世界并不是产生于偶然。就像罗马书一章，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的永能和神性，都已经借着我们周遭的受造之物，是明明可知的，是叫人无可推诿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不是无序的，是有规律的。我们会看到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切并非偶然和巧合，相反，一切仿佛都有着一个智慧的设计和美好的安排，本身就说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是有背后是有智慧的。而智慧就是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所彰显的旨意。而且我们会看到，因为神的创造，不但大自然的运行一丝不苟分毫不差，就连人类的历史当中，按照圣经所说的人的心就像垄沟张的水王的心意是随着神的旨意呢任意的流转。因为神的创造，因为神的救赎计划，人类的历史呢也不是漫无目的的发展，历史不是混乱的，历史背后也有其秩序和底层的逻辑，有一位超越人类智慧的主宰在推动，在掌管着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一点，也可以一再的被印证。就在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常常被我人忽略的像一个插入的信息被放在这段文字背后的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提到了一个人名叫论居鲁士说有的可能相对老的翻译版本会说论古列说这个历史人物是谁呢这里面我们就必须要谈到，圣经不像其他的宗教经典，佛经道教的那些讲究炼丹修仙的那些古书，那些经典只讲怎么样呢，抽象的道理但是呢圣经不一样，圣经最核心的教义全部建立在什么呢，有据可循颠簸不破的历史事实之上。我们会看到这就是真理的基督信仰跟世上一切假神假宗教的偶像崇拜一个根本性的分歧之一。其他的只需要你接受他的道德说教，而只有圣经怎么强调呢，圣经的真理性要牢牢地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如果没有亚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真的作为神的儿子在这个地上活过，完全了神的律法，受难又为你我的罪而复活，我们所信的就都是枉然。我们会看到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圣经明确地提到了一个历史人物叫波斯的皇帝居鲁士。波斯的皇帝居鲁士他在地上行走，他在世间显赫的时候是公元前六世纪，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关于他的预言以赛亚书被写作于什么时候呢公元 这个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之间，以赛亚是跨公元前七世纪和八世纪的。换言之，就是在这个在历史当中鼎鼎大名的波斯皇帝居鲁士出生之前100多年，关于他要完成的工业，关于他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就早早的被神预言出来，让后人在历史当中可以去验证。如果圣经的预言可以验证，而且我们知道这在圣经当中绝对不是孤立，圣经关于以色列民的历史，关于人类整个发展的方向，关于社会演变当中的大事小情，关于甚至相当晚近的以色列的复国，这些在历史当中前前后后有数百个预言。而我们看到经学者一一的梳理，这圣经当中上百个预言在历史当中一再的印证实现，有据可查。虽然在历史当中屡次被那些抵挡真理的人所质疑、所否定、所抹杀，但是最终显在人前，让我们会看到说什么呢？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他所定立的预言一个接一个的在历史当中付诸现实，叫人无可推诿，以至于我们看到圣经本身就是一个明证，使我们不由地想到，在这样一部神奇的讲述人类历史又为人类未来归宿指出方向的书，是不是背后真的有一位超越人类的来源，真的有一位站在时间的尽头，站在一切受造物之上，为我们指出方向的主宰和权威。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根据圣经所信的一切与真正的科学从来不矛盾与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历史也一再的被印证。以赛亚预言这个神所设立的将要在神的手中成就神旨意的这个波斯的皇帝居鲁士，他所担当的特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居鲁士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叫居鲁士大帝，他是波斯帝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建者。他在波斯伊拉克那个位置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大帝国。这意味着什么？这要意味着他要当时取代那个近东地区的第一强权巴比伦，要取巴比伦而代之。我们会看到在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大帝攻陷了巴比伦帝国的首都巴格达，灭亡了巴比伦。这带来了一个结果，带来了一个产物，就是呢，他把被巴比伦人抓为奴隶的犹太人释放了出来。在历史上，次年，公元前538年，居鲁士大帝下令允许以色列人可以回归他们的祖居地迦南地，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一切呢，就完美的印证了第28节的预言。这位外邦人也可以在神的手中成就神的旨意，以至于他怎么样呢？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摩西、大卫的这样的人被称为神百姓的牧人，我们感觉不难理解，可以接受。但我们既然看到神把波斯的皇帝居鲁士这样的外邦人也称为我的牧人，有的时候我们感到实在是难以测透。不但是当年那群以色列人可能有不理解，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也有一些难解的困惑。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相似的生活条件之下，别人身体健康，我们却不幸得了重病。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可能像约伯一样，明明没有什么 犯罪跌倒的地方，却陷入了暂时看不见出路的困境、考验甚至逼迫当中，我们感到难以理解。我们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有生之年，因为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并不是总能找到每一个人生问题的具体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认识，通过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在眼前的困境，我们在周遭的难题当中，我们可以不失去盼望，始终知道出路和努力的方向在哪里。第二十四节这节经文谈到说，神不但是在我们出母胎的时候就看顾我们，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能够成为一个生命，能够从无到有，都离不开他创造的作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像我们也正在学习的这个路德记，神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肩负着我们一切的重担，因此我们在面对困境、面临考验的时候，可以去信靠他的良善。哪怕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问题的具体答案，但是神的良善永远值得你去依靠，永远是你困境当中的盼望，也永远令一切依靠他的人必不羞愧。二十四节神还谈到，神是那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他掌管万事，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因此我们会看到，他不单良善，他不单关心我们，他不单在乎我们的处境，而且他大有能力，他真正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有权柄，他可以有力量带领我们走出来。我们不但应该信靠他，而且完全可以信靠他，他的力量是足够我们支取，他是那天地之间唯一的主宰。当我们立志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会遭到世俗谎言的耻笑，很多的时候会遭到不义政权的逼迫，很多的时候会遭到这个世俗主流价值的抵挡，甚至这种伤害。但是我们会看到神在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节应许说什么呢？他会让那说假话的怎么样呢？失效。神在第26节告诉我们，神会使他仆人的话语跟他自己的真理怎么一样，永远立定。神应许亲自兑现这些圣约当中的应许，因此我们可以信靠他的信实，相信他在圣经当中对我们承诺的一切都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陆续兑现。我们会看到神的创造赋予我们的意义，神的创造带给我们在这个世间行走天路当中的一个笃定和确据。我们接下来看神的救赎，神的救赎对你我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呀，信耶稣吧，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你升官发财，耶稣基督能使你万事如意，耶稣基督能让你身体健康啊，耶稣基督能保你家宅平安啊，那我们会看到这些虽然圣经当中也都有谈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并不是神给我们真正重要的礼物，这些充其量只是福音真理的副产品。神真正在圣经当中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代赎，他对你我的第一个意义，让我们看到啊，就像第22节所说，在十字架上，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的过犯怎么样呢？被神所涂抹，就像那厚厚的遮蔽天空的云霾，一瞬之间被风怎么样呢？吹得无影无踪啊，消散掉了。我们可能像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的罪红如丹颜，我们甚至自己都无法接纳那个有瑕疵充满了各样坏习惯的自己，但是神说他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代赎当中涂抹了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过往，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那些事儿， 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代赎当中，他宣告我们可以不必羞耻，他告诉我们你我的人生可以不是被过去所决定，而是怎么样呢？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会看到，因为神的救赎，我们的人生不会被过去所决定。神在恩典当中永远愿意给那些及时回转向他的人改变的机会，重新开始的可能。我们会想到圣经当中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啊。如果从原生家庭上来讲，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出生在怎样的家庭当中吗？的确，亚伯拉罕出生在当时那个世界上的一线城市啊，乌尔。但是呢，他的家庭啊，可以说在属灵上出身很不好啊。就像约书亚曾经说啊，当我们的列祖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天上的万象的时候啊，神把亚伯拉罕招出来，把他从那个拜偶像的环境当中领出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具体的年龄我们不知道大概多大年纪，但是显然他已经成家立业了啊，他应该呢啊是人到中年。我们会看到像摩西他的人生真正经历被神的重用，带来那种翻转性的改变，是在他什么时候？80岁的时候。80岁可能照世俗的眼光是人生落幕，是应该休养躺平的时候，但是呢，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却刚刚开始。神让摩西首先经历恩典当中的改变，再让他作为神人之间那个立约的代表，去带领整个民族的悔改和翻转。在神眼中永远都不晚，在神的手中永远给一切蒙恩的罪人以重新开始的可能。在这儿呢，我其实想到，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总有改变的机会，我们的人生永远都不太晚，永远有重新开始的可能，这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这会带给我们人生很大的一个走下去的底气。是什么呢？是盼望。前几个月啊，应该是在夏天，我看过这样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会新闻啊，在滨州有一个大型的移民监狱啊，在今年8月初的时候啊，有一个中国公民啊，他是呢啊这个进入这个移民监狱之后4天啊，就在凌晨在这个移民监狱的浴室里面啊上吊自杀了啊。这个人他叫葛朝峰啊，32岁啊，比较年轻，他是93年的人。他呢是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之下啊完成的自杀，他手上是有束缚带的，他用床单把自己吊死在这个浴室中间的隔板上，他的衣服上呢发现了他留下的一句话的遗书，写给他在美国的哥哥。那个遗书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在美国的好生活我是看不到的啊，因为当时他正处在移民系统的遣返程序里面。我们可能感觉说啊，很为这个生命的猝然离世啊，这个年轻生命的匆匆结束感到不至于，感到不值得啊。我们会觉得说，即使被遣返回中国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啊。但是呢，我们可能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可能他人生当中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个人生的动力、努力的方向、改变自己人生的指望，都寄托在能留在美国啊，能留下来啊。但是他一旦进入遣返程序，仿佛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啊。作为一个没有真理、没有信仰的人，他可能觉得说，自己所看重的一切啊，自己的盼望消失了，自己人生努力的方向再也没有了，所以他产生了幻灭。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人生的悲剧在不在于环境，在不在于外界，其实不在于啊。中国固然啊这个社会环境令人窒息，但是放眼全世界来看也不算最差的啊，人如果要活下去还总是能活下去的。所以你会看到真正 上夺走这个年轻生命的不在于环境，不在于外因，真正让他垮掉的，真正让他生命失落的是什么呢？他盼望的瓦解，他为自己定立的那个错误的人生目标不复存在了。那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人生啊，你的盼望在哪里？你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怀揣曾经自己的美国梦来到这片土地上，我们对这片土地上我们人生即将所发生的改变都充满了期待，都怀着好奇，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觉得我们可能在中国常常因为高考而一考定终身啊，甚至在历史上会因为自己的出身而错失好的人生机遇和发展的机会。我们会知道在中国有着档案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啊，我们的过往，我们人生的发展仿佛总是被过去所决定。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在人世间仿佛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移民来实现我的美国梦，仿佛把我们的人生重新书写，我们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畅想跟人生的计划。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计划，有自己人生的规划和方向，这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人生的计划，我们人生的方向跟神的真理保持一致，跟神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保持在同一个频率，以致和谐。如果我们的人生计划，我们的规划方向跟神是相左的，那我们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要经历这种盼望的破灭啊！因为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快。只有我们把自己人生的计划，对人安排，对未来安排的方向，对家庭的规划建设的原则，跟神在圣经当中的伦理保持一致，我们才能永远不至于失去盼望，我们才能够在神的保守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把自己人生的盼望和计划建立在了那不动摇的根基之上。我们会看到，可能我们满心欢喜来到美国，觉得可以实现财富的自由，但如果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做着体力劳动，可能我们在来到美国的时候心想我们的人生要大放异彩，实现在中国所实现不了的一切遗憾，但是来到美国我们可能一切还没开始，我们可能就突然得了疾病，仿佛力量抱负都被收走。我们可能一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有很多其乐融融、家庭和睦的这种期许，但是可能因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和自己的家人身隔两地，长久不能团聚。当我们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丧失人生的盼望、努力的方向？我们会看到神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的在他话语的根基上去归正我们的计划，去归正我们的美国梦，去归正我们对自己家庭建设的蓝图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不致失去盼望。我们会看到在23节描绘了一群欢欣鼓舞进入救恩的天地万物的景象。天因为神的旨意达成而得荣耀而把荣耀归给神。地因为神拯救救赎了神的百姓而把神当得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神。当 神的救赎在神百姓彰显的时候，在百姓身上彰显的时候，就是神自己因以色列而自己得着荣耀之日。这种荣耀不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计划和努力为神增光添彩，而是神自己的良善在他百姓身上的体现。所以这就带给我们啊，神救赎带给我们的啊另一个功课和启发，就是神救赎我们，使我们人生的价值，使我们人生的价值不被啊行为所定义。我们会看到在英文当中行为是 work 啊，在中文当中也常被翻译成叫工作，对吧？有一个神学的词汇叫 the covenant of work， 有的时候被称为工作之约，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叫行为之约啊。你会看到行为和工作在英文当中呢常常是一回事。第二十二节神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英文当中把这个话呢说的更明确一些啊 ，ESV 英文圣经的翻译 ，return to me 啊，一个命令，归向我，回转归回我，因为什么呢 ？I have redeemed you 啊，你会看到这里面不但有一个因果的逻辑在，也有一个时间上的先后次序。神说你们归向我，回转归回我，这个时间这个时态是什么？现在时啊。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原因啊，我们为什么要归向神？因为神救赎我，不但是救赎，而且是怎么样呢？已经救赎了你我。这是什么时态？现在完成时。在我们回转归向神之前，神就已经救赎了我们。在我们有能力有心智对神进行顺服之前，神已经就将他宝贵的恩典福音当中的一切赏赐厚厚的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亘古不变的福音真理，圣经之所以告诉我们神的存在对我们一个好消息，是在于什么？神的救赎是不是靠我们一生之久的工作去赚取，我们含辛茹苦的功德去交易，需不需要我们自己付上代价去买去交换？不需要啊。我们会看到一切都是神主动的恩典。在我们对神臣服之前，在我们对神表达我们的顺从之前，在我们还做罪人还背逆神还抵挡神的儿子还不信从圣经真理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圣灵进入我们这些蒙他所拣选的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动工，生发信心，把我们的实心除去，给我们一颗肉心，让我们可以对他的话语敏感，让我们可以对他向我们所发的慈爱柔软，使我们做出恰当的回应，以至于信福音而得救。神没有在红海边，在前有大海拦阻，后有追兵围堵的时候，命令以色列人，你们把十诫给我守全了，我再把海分开，带你们过去救你们。没有，神今天也没有先叫我们做一堆的事儿，完成属于我们自己的 KPI， 神在评估我们，你配不配得救，你配不配拿到这个奖金。没有，在出埃及记当中，神是先带以色列民逾越十灾，渡过红海，脱离法老的奴役，再把他们领到西乃山前，向他们晓谕圣洁的十诫，预备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恩典在前，要求在后，是神对我们的奖励、益处、福祉先赐给我们，我们人被动的感恩和回应才亦步亦趋的啊浮现出来。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也是先救了你我，先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再盼望你等候你，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归向他， 接受他儿子早早预备的赎价。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年长的时候，当我们从工作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人可能会有一种失落，就是我不工作了还会有价值吗？我的儿女可能不再像他们还做小孩子的时候那样倚靠我，抓住我不放，离不开我。现在他们各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有自己的人生的规划和要走的路。此时此刻，我的教导在他们的眼中仿佛成为了过时的信息，跟不上潮流。这个时候，我在这个家庭当中还有存在感吗？我们人常常这样患得患失，我们人常常因为这种过时过期的恐惧而感到失落。但是我们会看到，神不看行为的救赎，使我们终于可以从靠工作的成绩决定人价值的这个世俗游戏规则当中彻底走出来。我们过去大家都生长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当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世界观告诉我们什么呢？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使人跟猴子区别开来，劳动赋予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意义。换言之，当你不劳动的时候，就成为社会的累赘。当你不劳动的时候，当你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可能就要被这个社会所摒弃厌烦。所以你会看到怎么样呢？在这种达尔文主义的彻底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这些世界观当中，冰冷的、残酷的，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残疾人。大家知道这个城市是哪吗？朝鲜的首都平壤。朝鲜的首都平壤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残疾人的，如果有人有残疾，就自发的失去平壤的户口，因为他们在这个乌托邦的社会当中被视为不能劳动、没有价值，也就没必要存在他们可能被改为农村的户口下放到无人问津的劳动那些穷乡僻壤我们也会知道你会看到呢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常常令人呢无论是党内的人还是党外的人闻风丧胆的一个词汇，叫肃反。这个词呢是从俄罗斯来的俄罗斯专门执行肃反的有一个机构，在历史当中被称为叫契卡是音译契卡。契卡如果你把它的俄文完整的翻译过来，大家知道它契卡的俄文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肃清反革命和代工行为的委员会。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理论当中看来，一个人你不能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没有可利用的余地和空间，不再能工作了，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就等同于反革命契卡就是什么肃清反革命和代工委员会。所以呢，大家如果常看国内那些短视频的话，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很多人呢拍抖音拍视频爱拍一个题材是什么呢？这个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了，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人生了，于是我们索性躺平我们找一个小镇小地方待起来，然后呢把自己生活的物欲降到极低获得这种自我的满足以至于呢有人拍这种躺平题材的视频但是呢在可预期的未来，你可以知道这种视频一定会被官方下架和取缔你会看到这个最近的新闻常说很多人因为在城里失业而返乡，现在国内的农村掀起一个运动是什么呢？防止农民工返乡，再把他们赶回到城市里面去那我们会看到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中非常的残酷无情你没有工作的能力，你就没有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你在行为上如果无所作为的话，你就是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的对象。但是神，我们会看到在神的国度旨意和计划当中，神的救赎是不看行为的。 我们可以终于从这个世界强加给我们的游戏规则当中看到一个更加超越、更加有人文关怀的真理。你会看到这很讽刺，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我们在人的哲学里面，我们在人的一切理论成果当中，我们感受不到一丝温存，我们感受不到人本身的价值。人只有在人以外，在造他的主手里，在造物者神那儿，才能真正找回自己的价值，才能真正找到那个真正的人文关怀，让价值单纯来自神的爱，来自圣约当中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在神的家中有价值，不是因为我们拿出了怎样的工程工业，神他说你干得好，我要拯救你，神国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不是的，神说我爱你，你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和光景。神说因为我与你圣约当中的关系，纵使你一无是处，纵使你在人世间看来毫无剥削和利用的价值，但是神把你放在他的同人当中看为至宝，甚至愿意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代价去交换你的生命，去得着你的信服。我们会看到这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慰，这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会看到在神的旨意和救赎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们才能真正不被这个世界所撇下。我们最后来看总结一下啊，今天的这个我们会看到在整个以赛亚书44章21到28节当中啊，他向我们述说的这神两个最重要的工作，第一对我们的创造，第二对我们的救赎，其实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逻辑。我们不是出于偶然，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概率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你我的人生经历不是突然的，是有价值有目的的。如果我们是夫妻二人都在这个敬拜的现场，你可以想一想，看一看自己身边的丈夫和妻子，你们在几十年前的偶遇，你们当年在订立婚约的时候的盟约，你们在神面前所许下的誓言，不仅仅只是两个人脑海当中多巴胺的化学反应啊，两个人碰巧就遇见了彼此，不是的。神在茫茫宇宙当中与千万人的人潮人海当中带领你们遇见彼此，使你们相识，结成圣约的家庭，好作为他的见证，服务于那永恒的救赎旨意。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身边的孩子，再去想一想他们能够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非只是我们夫妻爱的结晶，他能够来到我们的家中并非只是一个幸运的巧合。我们会看到他是神委托给我们的产业，是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神对我们每个人恰到好处充满设计的安排。我们会看到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经历很多的灰心失望，我们可能注定要面临孩子可能很漫长的悖逆和不顺服，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并不是我们的不幸啊，这不是我们的悲伤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这是神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依靠神的恩典而有所得着，来更新我们家庭的契机， 让我们会看到这一切都是有价值有目的的。我们的儿女如果是顺命的儿女，遵循我们的旨意，延续我们的信仰，我们把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神。即使在我们人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孩子可能面临信仰上的挣扎，属灵上的摔跤和决力，也有其价值和目的。我们如果能够一家人和睦团圆，互相守望彼此，这是神美善的安排。如果现在神暂时许可我们经历亲人的隔绝，一段时间内不能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也认定这一切有神的计划和旨意，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可以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去顺服他，去依靠他的良善、信实和能力。我们会看到因着神的救赎，即便你我年纪加增，或者我们虽然还年轻但却经历挫折，我们的计划落空，我们对人生的规划和安排一再的被政策、被层出不穷的变化所打断，或者是我们在自己的属灵路上曾经犯过我们自己的无法面对的大罪，但是这个神不像冷酷的人类老板，不像那个冰冷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告的那样，你始终有计划被接纳，你不是因着自己的表现，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不是因着自己的价值，不是因着自己的能力而被世界所利用，你是因为约中与神的关系，你是因为神对你那亘古不变千万人当中对你的专爱而立于了不败之地。在神的爱中、恩典当中的人，若是存心顺服倚靠神，神应许我们这样的人生必不羞耻，在见主面的那一天必得着一切的安慰和赏赐，经历他永恒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主啊，你的作为与我们当下生命的连接和意义。主啊，你创造了宇宙天地万物，更包括其中的我们，这不只是一个我们知识点的加增，这不是我们在与别人闲谈的时候多了一个信仰上的谈资和我们的背景故事。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千万年前创造我们的这个作为跟我们当下的生命有紧密相关的意义。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创造当中伴随着你智慧的设计，而你在以弗所书当中应许我们，你对我们的拣选、你对我们的安排是在那万事之先、世界开始之前。主啊，因此我们比这世界更宝贵。主啊，这世界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来提供一个平台。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思想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向和意义。主啊，让我们不是浑浑噩噩的死啊，浑浑噩噩的活，稀里糊涂的啊就离开这个世界。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福音当中，在你圣洁的旨意和计划里面找到你为我们所设计的那条路径。主啊，让我们能够发现自己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我们经历世俗的嘲讽，哪怕我们经历啊这个属世价值观的耻笑和排挤，主啊，但是我们对你的话语有信心，因为你对你话语的保守，你在你整个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大能的护理，一再的让我们会看到你的话语不但经得起啊历史的检验，也完全合乎啊这个世界的宇宙和规律。正是因为这个世界被你所创造，因此真正的科学一再的归回啊你话语当中的启示。主啊，我们更感恩你的救赎， 主啊，你的救赎使得我们的过犯被涂抹，我们不再被自己的有限和错误所捆绑所缠累。相反，主啊，让我们有了胜过这地上一切美国梦、中国梦，远远超越这些地上之梦最大的盼望，就是一个天国的身份和价值。主啊，让我们在你爱子的国度当中永远有从头再来的机会。主啊，哪怕我们自己都不接纳我们自己，神，你永远在爱中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有从头再来的机会。主啊，你称呼你对我们的救赎就是一次 regeneration， 再一次的生命重生。主啊，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完全是不配的，我们没有为自己的得救做任何的事情，完全是你的恩典先于我们人的作为成就了这一切。主啊，让我们能够跳出这个世界等价交易的谎言。主啊，让我们会看到在你的恩典当中，你的应许、你的爱，让我们饱尝你一切的福祉和益处。主啊，在这样的爱当中，主啊，盼望我们能够过一个感恩的人生，盼望可以我们可以以天国的价值观归正我们人生的努力的方向啊，来调整啊我们对家庭的设计、对人生努力安排规划的方向。主，我们就把这一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创造和救赎之功当中成就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